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明亮的清晨啊，主日的清晨，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次聚集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愿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更为愿主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安息啊赐给我们。让我们身体心灵因着敬拜你啊，能够重新得力啊！你再次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和盼望，是吧？让我们更深的、更多的认识你、信靠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有一句那个俗话，或者叫经常说的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今天这一段经文上看到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居然也很在意或者在乎家庭大事。而且神在处理人的家务事上呢，他不仅彰显他的公平公义，更多的是表明他的恩典和怜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论到亚伯兰一家的家庭纠纷。对，那这一段经文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六节为一段，就讲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自作主张，结果啊自找麻烦。那第七节到十六节是第二段，就讲了神看顾撒来的使女埃及人夏甲。虽然是亚伯兰家里的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要透过经文来认识神，相信神的应许，知道神做事的原则。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撒来，亚伯兰的妻子，她错解了神的意思。亚伯兰跟撒来结婚很久了，他们还没有孩子。虽然神已经大大的赐福亚伯兰，但是没有儿子这件事情让亚伯兰其实也是他心中的重担。这是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以至于亚伯兰他就认为神可能不会给他儿子，那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将来就要继承他的家业。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四节，神明确地告诉亚伯兰，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我相信亚伯兰一定把这句话告诉了他的妻子撒来。那么现在撒来为什么又要自作主张，提出要把自己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自己的丈夫亚伯兰为妾呢？不，这是中文翻成妾，其实希伯来文是一个字的，是妻子的意思，是它中文翻成妾。不过这里撒来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撒来说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就撒来他也承认是神使他不能生育。生命来自神，这是圣经所赐的观念，神有主权赏赐生命，神有能力赐予生命。像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曾经那个实行计划生育，那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改变，放开生育政策，但是人们却普遍的缺乏这个生育动力。其实都是因为对神有生命的主权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敬畏。既然我们承认神是生命的主宰，所以在我们想要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向神祈求，正如后来亚伯兰的儿子以撒所做的。创世纪十五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就记得那个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他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列百加就怀了孕，而且怀的还是双胞胎。所以你既然我们承认神是生命的主宰，那当神把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敬畏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的礼物，并且用神的话语警戒养育他们，让他们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其次，三来的做法就把自己的使女给自己的丈夫为妾，然后把妾说成了孩子，算作自己的孩子。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或者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做法。其实你在古装戏或者在宫斗剧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那古时候中东那边也是有这样的风俗的。而且后面的话，我们会看到亚伯兰的孙子雅各的妻子拿姐也这样做过的。创世纪二三十章第三节，这个是雅各的孙媳妇了，哦，那个亚伯兰的孙媳妇拿姐，他也说有我的使女庇拿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得孩子。所以这个虽然是当时一种普遍的做法，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种做法很容易给当时的家庭造成很多人为的矛盾，那夫妻关系不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会有很多的麻烦，甚至儿女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会有很多的争端。所以这虽然是通常的做法，但是不是神喜悦的方法，也不是圣经的做法。而且我们如果在你稍微仔细看一点点呢，三来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违背神对亚伯兰说的话，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那毕竟夏甲所生的也是从亚伯拉罕而出。所以这个做，但是这个做法有问题的，这个做法的话它违背了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所定的原则，这个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那三来随从当时人们普遍的做法，想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他不能生育的问题。三来他不是不知道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可能是他自己等得不耐烦了，或者是他不能承受没有孩子带给他的压力，所以他想到这个人为的办法，结果给自己和家庭造成更多的麻烦。那我们再从亚伯兰的角度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亚伯兰先提出这个做法呢？那亚伯兰信神，亚伯兰他也爱自己的妻子，虽然他曾经称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但是他还是爱自己的妻子的，所以他不但可能想到拿妾生子，所以亚伯兰他可能只是安静的等候神的应许实现。但是现在他的妻子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使女给他为妾，亚伯兰为什么不劝止他的妻子，鼓励他的妻子要对神有信心呢？那圣经的记载很简单，就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当然我们不能以那个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我们不能想亚伯兰，那既然那你现在把你使女给我，那当然好了，何乐而不为亚伯兰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有时候我就想到夫妻关系中间，我们平时家庭中间做决定的时候，虽然圣经里面有明确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间，这个头真不容易当的，而且这个头的决定往往都是被妻子的影响。那说明亚伯兰可能当时还不够刚强的，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持守神给他的应许，其实他自己是有责任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后面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撒来啊是一个顺服的妻子，而且是做妻子的榜样的。因为在彼得前书，彼得的话就极力的至少赞赏这个撒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到六节就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撒拉的是一切顺服妇人的一个榜样。但是你在当时，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里，你看出来，好像她不是很顺服。 那至少这其实我们就可以推测，因为杀呢，他不可能一生下来就顺服的人，没有一个人生下是顺服的。所以杀来当时还没有学到完全信靠神、顺服神的功课，而且你从后面他苦待下甲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其实他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的。所以神就是很奇妙的，神他就是透过这些我们生活中间所经历的事情，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品格，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定义、刻意这样制作的、安排的。那亚伯兰就照他妻子撒勒的话，与撒勒的使女埃及人夏甲同房，然后夏甲就怀了孕。那这人看来，这本来是件好事，正是照他们自己所求所想的成就的。但是夏甲看到自己怀了孕，就小看自己的祖母撒勒，看不起撒勒，甚至想着可能自己怎么被扶正，超出撒勒之上。那这下撒勒就受不了了，他就找亚伯兰论理，他说：“我将我的使女给你，她既然自己怀孕了，居然小看我，那你要跟我申冤。”要不然的话，让神惩罚你们。其实亚伯拉撒勒的话是这个意思的。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就当我们尝试自作主张，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导致更多的问题。那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所以要非常小心，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凡事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像我们年轻人常常劝告的，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或者喜欢一个女生，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但是你就是喜欢，非要和他在一起。我倒是希望你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你会遇到麻烦的，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后悔了。像昨晚上我们在茶几班吃饭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婚姻的问题，你结婚了的话你就不能后悔了，你不能说那不是神说配的，弄错了，可不可以换一个？那没有这个了，对，结婚了就不能后悔了。你要做的不是后悔，你要做的是悔改，对，你向神承认你的错，然后你求神赦免，同时你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来克服生活婚姻中的困难。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作聪明，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现在撒来他要吃自己所种下的苦果，但是他推卸责任了，他怪罪亚伯兰。那亚伯兰其实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是左右为难。我不能说亚伯兰有妻管严的，但是他至少知道谁是主谁是父，所以他对撒来说，使你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从亚伯兰的话里面，夏甲虽然怀孕了，但是夏甲依然是使女，说使女在你手下，撒来是祖母，说撒来可以随意对待夏甲，亚伯兰他不能保护或者偏袒夏甲。那于是撒来就苦待夏甲，以致夏甲不堪忍受，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夏甲小看撒来是不对的，但是撒来苦待夏甲其实也是不对的，他们都是在按自己的意思凭血气行事。两个女人相斗，结果都是非常残酷的，对，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就是一方输得很惨。夏甲的话，他这里特别强调他是石榴，而且强调是埃及人，很有可能就是亚伯兰和撒来在埃及的时候买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法老因为撒来的缘故送给亚伯兰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当撒来跟着亚伯兰和夏甲，跟着那个撒拉他们出去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其实他是举目无亲的，他一个人逃出去其实是很危险的，基本上是走投无路的，若不是神看顾他。那创世纪16:7-9就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那你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是神主动看顾夏甲，神遇见他，甚至是其实那个希伯来文那个不是遇见他，是神找到他，发现他，是去寻找他。神看见了他的苦情，神也看到了他将要面临的困难或者危险，逃跑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神给夏甲的建议是，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伏在他手下，其实这个字是跟那个是，他有这个意思，因为伏在手下跟那个受苦是同一个字的，伏在他手下有那个也在他手下受苦的意思的。你为什么受苦？因为你不服自己的祖母嘛，所以你想要不受苦，那你就要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受苦，我们就学不到顺服。所以神给他的建议是让他回去，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我们要想不受苦，你要应该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受苦来学习顺服。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他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怜慈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哇，这是一个很宝贵一段经文啊！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也都要经历苦难，学习顺从，得以完全，更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岂不应该在凡事上学习顺服神吗？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苦难，我们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我们在什么地方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如果你从那个我们的经历来看，在我们实际经历中间，如果你看不起你的老板，哪怕在某些方面有时候你觉得他真的不如你，甚至那个老板在某些地方他可能真的会犯错，他真的是犯错了，做错了事情，但是如果你因此你就小看他的话，那个结果其实你是可以想到的，他一定苦待你，就给你找麻烦，给你小鞋穿。你可以给你的老板提建议，但是你不能小看他。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些人之下，其实就是要我们学习顺服神的功课。曾经有一个博士后就向我抱怨他的老板，他说他老板非常固执，违背那个科研的原则，明显是错误的东西非要让他到了去做。那他问我应该怎么办，那我不知道那个教授为什么如此不可理喻，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很骄傲，他需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人一样，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却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逃离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我们就学习不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你相信神在的神在一切的环境中他必然看顾你。虽然我们在受苦的日子好像看不到神，觉得神好像不看顾我们，其实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只要我们学到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所以你看到神给撒来的那个建议是让他回到撒，哦，神给夏甲的建议是让他回到撒来那里，伏在他的手下。神也不说夏甲你逃到另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必赐福给你，神不是这样的，叫让他回到他原来的环境中，这样的撒来他就可以学到顺服的功课，他也可以经历到神在苦难中对他的看顾。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其实每一个信心的伟人他都是这样练成他们的信心的。因为我们是看到亚伯兰的孙子雅各，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他就是一个很被抓的人，一个很狡猾很诡诈的人，那神就让他在一个比他更狡猾更诡诈的人手下受苦20年，以此来改变雅各。但是在那20年中，神实在是看过了雅各，这就是神的奇妙。他看过我们，但是他是在你的生活中间，在你的苦难中间， 所以你要学习的不是求神改变你的环境，而是你要知道神要你学什么，改变你的品格。到了创世纪16章第10节到16节，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了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神他不仅让夏甲回到撒来那里，伏在他的手下，神也给夏甲一个应许，是关系到他所要生的儿子。神要让夏甲给他要生的儿子取名叫以斯玛利。神向夏甲应许，他要使以斯玛利的后裔极其繁多。以斯玛利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的。他名字意思就是神听见，以斯玛尔就是神听见。但是神关于这个以斯玛利的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祝福还是咒诅，对。但有时候有的人，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可能这样教育，就是在外面打架一定不要输的，要跟人家直接打，就好像这个一样。但是这很明显的，这不是神给人上好的福分。很多真正蒙神祝福的，不是这样祝福的。但是当然要比压根就没有神的看顾要好很多。这里你看到，其实撒来和亚伯兰的一个决定，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还影响了他们的后代。以斯玛利的后裔将来要与以色列人世代相争，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现在的阿拉伯人，他们普遍认为以斯玛利就是他们的祖先，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祖先。所以现在看到中东这么乱，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世代相争，其实就是这个经文的应验。以斯玛利是亚伯兰属血气的后裔，以色列人是亚伯兰按神的应许所生的后裔。那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神在处理家务的时候，你发现好像神也不是完全公平的，至少不是像我们所期待那样公平的。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特别的恩典和看顾，所以神给以撒的跟神给以斯玛利的是不一样的。当然后面我们也看到，神给雅各的跟神给以扫的也是不一样的。虽然神都看顾他们，但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特别的恩典和看顾。那这个我们不能怪神，觉得神好像两碗水没端平一样，那我们只能顺服神，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你更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如果你从经文看的话，你已经发现神这样对待夏甲的话，其实已经超出夏甲所求所想的，甚至夏甲根本没有想到神会看顾他的。第13节他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那就他很意外这件事情，他没想到神会寻找他，神会看顾他，神是看顾人的神。但是夏甲对这一点当时好像还没有认识，他是埃及人，他跟随亚伯兰撒来应该有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亚伯兰所信的神好像还没有什么认识，这个认识不多。其实自从神呼召亚伯兰，在亚伯兰所行的一切路上，神都看顾亚伯兰的一家。那夏甲对此应该有所听闻，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夏甲亲自认识到神是看顾人的神，他自己经历了神的看顾，所以他把那个 旷耳路上，旷野苏尔路上的那个水泉，其实是一个井，就把那个井取名为那个比尔兰海兰。比尔兰海兰的话，其实是一个音译的，但是其他的意思就是看顾我的永生神之井，就知道神是永生的神，而且神是看顾他的，来纪念神对他的看顾。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神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信心。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神必看顾你。那你可能觉得创世纪第16章是神看顾夏甲，你可能说我可不想当夏甲，对，我是撒来，对，我是撒亚伯拉罕，对，夏甲的地位卑下，神看顾夏甲，那你应该就相信神也必看顾你，你不用变成夏甲，神也可以看顾你，神是看顾人的神。只要是人，神都可以看顾。只要你信靠神，甚至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其实神都会看顾我们的。你从人的层面讲，夏甲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卑微的人，有他自己的缺点，而且一旦小人得势的时候，他就会骄傲，就会看不起别人，跟我们很像的。但是圣经说神看顾夏甲，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神会看顾我们呢？但从属灵的层面讲，如果你今天有时间，你晚上回去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那里写的，夏甲是代表人的血气，撒来是代表神的应许。说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不是神所拣选的，撒来所生的以撒才是神所拣选的。撒来和亚伯兰是属神的人，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软弱。撒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亚伯兰也并不懂事，信心满满，每件事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神看顾亚伯兰和撒来。这里我们看到神帮助亚伯兰解决了他家中的一次冲突和危机。神的恩典胜过人的软弱，神的应许必然应验在属神的人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不是夏甲，你信耶稣了，你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我们都是撒来的后裔，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正像撒来跟亚伯兰一样，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神也必看顾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而且神也透过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来改变我们这些软弱，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夏甲也好，你还是觉得你是撒来或者亚伯兰也好，你都应该相信神必看顾你，正如神看顾夏甲，神看顾亚伯兰一样，神必看顾你。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觉得那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是的，神看顾夏甲，是的，神看顾撒兰，是的，神看顾亚伯兰，但是你心中还是有个问号，神会看顾我吗？你觉得神会看顾你吗？那你在你的生活中间经历到神的看顾吗？周一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公民考试，对，来加拿大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中国公民的，很多人以为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很多人找我来跟他们当那个推荐人，让他们去申请加拿大护照，我说我当然被加拿大护照了。那去年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就递交那个加拿大公民申请，师母没有申请，因为他怕那个考试通过，他说。那我本来以为那个申请过程会很长，没想到很顺利，所以当我接到那个参加公民考试通知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加拿大公民呢？在考试要不要去考，或者要不要过了？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最轻松的一次考试，就因为我觉得过不过都无所谓。那我把网上的那个学习资料看了两遍，第一遍从头到尾的看，第二遍挑重点看，然后就去考试。我想如果考试不过那没关系，反正神就不让我拿加拿大公民。 没想到那个星期一我去考试的时候特别顺利，他20道题说30分钟，我大概15分钟就做完了，而且全对的。那但是我是比较会考试的，对，有2道题我觉得比较偏的，就我看的时候，居然也让我看到了，对，我就记住了那2道题。那交完卷子以后，你就飞到另一个房间去等，等到面试。哇，一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看就像你们一样，坐满了人，比这还挤，周围也站着人。那我而且进展很慢，面试，那我就在想，这要等多久啊？我去那个刚去那个停车嘛，停车的时候我就交了2个小时的钱，8块钱一个小时啊！我当时我真心贵，我交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对，我叫你最起码15分钟就考完了，但是我就在那里等等等等，我一看那个时间，哇，我2个小时快用完了，我说我还要不要出去交钱呢？我就在那里，本来是想，真的有点不耐烦，我就本来想出去交钱，我说交了钱再回来等，再交1个小时。后来当我刚刚要去交钱的时候，哎，那个面试官就叫我的名字了。我看我说前面那些人比我都先进去，怎么都没去面试，我怎么就叫了我了？我当时挺惊讶的。不过这是那一个细节，让我经历了一点点，我感觉神在看顾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整个我一直也在问神，从接到公民考试的从事，一直到去考试，我就在为这事情在祷告，我这要不要去做，怎么做？但是呢，就在我等到面试的时候，我想决定出去交钱，后来突然就叫了我名字，我就不用再去交8块钱的，帮我省了8块钱，对，我就。就这么一个小细节，我就觉得是神在看顾，所以我就心中蛮有一点平安和喜乐。面试的过程也很顺利，就是你要去那个，在你的生活中间细节，你的任何的经历里面，你要去体会、去感受神是在看顾你的。其实我们信主啊，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在回想97年开始出国，一直到现在。一路上其实都是神的带领和看顾，那我们依靠的应该是神，不是美国、加拿大或者是中国。神他可能透过国籍来看顾你，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他是罗马公民，那这给他传福音带了很多的方便。当他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说神就保守他，脱离了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他的案件能够告到当时罗马皇帝那里。而且他可以在罗马传福音，这是那个国体带给保罗的。但是我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就最近我觉得感觉有点尴尬的，目前中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好，你也不知道将来会发展怎么样。但是你应该相信，神必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应该更多的信靠神。最后，我希望你不要误会。神必看顾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在学习、生活、工作中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凡事都顺利。神看顾夏甲，是让夏甲回到他的祖母撒来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很可能是在他手下受苦。神看顾撒来和亚伯兰，但是他们还要再等14年，才能得到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儿子。说神看顾我们，并不是说就一帆风顺，而是神在苦难中依然看顾你，给你力量面对苦难，给你盼望面对苦难。而且经历过这一切事情之后，你才能够真的认识那是看顾你的神。就像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样，它的歌词《成长》，其实就是在描写神的看顾。虽然是我们在成长。你是在神的看顾下成长，所以我再把这个歌词给大家读一遍，你们可以听一听。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晨？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没有熬炼人性的泛滥，我们怎能学习时事坚韧？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怎能与主性情有份？因为圣灵不断浇灌的慈爱，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恒。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 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泛滥过幽谷，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你是看顾人的神，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家庭、侍奉，在我们所经历一切的事，在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中，知道你在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时时的看顾。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信心。我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归向你，我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完全的依靠你。无论我们在目前的光景所处的是困境还是逆境，祝福还是我们想不希望的失败困难，神啊，求你在我们所处的一切环境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依靠你，以致能够经历这一切你所允许，甚至有时候是你刻意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试炼，让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成圣，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让我们也的生命也能更多的被主改变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你的爱真的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我愿我们都能领会，而且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